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从法律角度看待社会现象，以专家意见指点生活迷津，
请听现场说法。现场说法，您了解法律、咨询问题的空间。
听众朋友您好，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我们看到呢，在昆州，自政府于2023年7月起将可卡因纳入路边药物检测项目以来呢，警方已经记录了超过1000例可卡因阳性检测结果，而药驾造成的死亡人数也首次超过了9架。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邀请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梅律师和我们聊一聊毒品驾驶以及面临的法律后果。非常欢迎听众朋友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参与节目咨询法律问题。首先连线本期节目嘉宾林律师，您早。
早好，俊杰，听众朋友们好。
非常谢谢林律师这个做客我们的节目哈。林律师，我们在新闻中提到这个数字呢，给我们感觉乍一看起来挺惊讶的，因为这个药驾就是毒驾哈，人数这个超过了这个死亡人数造成的超过了这个酒驾，就是说一般来说在昆州，如果是比方说警方在路边进行这个检测的话，随机检测，测到了这个比方说服用一些不合法的药物出现的这个案例的话，这个驾驶员会受到什么处罚呢？
是我们先要去向大家了解一下，比如说在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如果遇到道路这个检测的话，它是怎么一个程序？
对，
如果在昆士兰州，那么相关的这个道路运营法呢，它是授权警察在道路上可以随机的去接查驾驶者，要求其呢进行唾液样本的这个检测，以查明体内呢是否存在相关的这个毒品。检查的方式呢通常为这个唾液拭子，驾驶者呢需要在警察的提示下呢提供他的口腔唾液，如果呈阳性的话呢，警方呢可能可以要求可能呢会要求第二次的这个检测唾液或者是血液，以就作为进一步的这个证据。那当然要注意的是，这样的检测呢并不完全随机的，警方可以根据观察者可能受毒品的影响，比如说行为异常、反应迟缓、眼部异常等等，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要求。那如果拒绝这个检测的话呢，也可能会构成违法行为，包括说暂停罚款，他暂停他的驾照、罚款、禁驾，也可能会面临这个高额的数千澳币的罚款跟最大6个月的这个监禁。同时呢，拒绝检测呢往往也会让警方更容易建立对驾驶者受药物影响驾驶的合理怀疑，从而导致进一步的这个检测、拘留和起诉，带来这样的一个惩罚。
就是这个新闻中提到哈，就是毒驾造成的死亡人数首次超过了酒驾哈。如果跟这个涉嫌，比方说服用了药品的人卷入了这个交通事故哈，双方呢就车造成了损伤，人呢好像没什么明显的受伤哈。这种情况下，按照交通事故来说，可能就是私下自己找保险公司解决就可以了哈，也用不着报警，因为没有人员伤亡。这个时候呢，但是呢，对方也不下车，或者是怀疑对方有这个服用了酒精饮品或者是服用了药物非法药物，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那我想我们第一步就带来，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对方是否是毒驾
或者
药驾。
对，
是的，这样的话使得我们除了这个车辆的损害之外，来考虑是否要报警。 那我们需要知道这个毒驾跟酒驾一样都会影响这个驾驶者的反应速度、判断力和控制力。那常见的这个毒驾的症状呢，有比如驾驶者的眼睛可能发红，或者出现极度兴奋，或者迟钝，在开车的时候呢，难以保持车道，频繁的变道或者速度的变化不稳定，同时呢，也可能出现无法协调的动作，比如说打方向盘或者踩刹车，动作迟缓等等。简单来说，如果你发现驾驶者的反应过慢或者车速忽快忽慢，都有可能是毒驾的这个表现。对，这么一看，感觉跟酒驾也很像。
对，很像。就是如果比方说这种情况哈，卷入了这种交通事故哈，比方说后方的车一般追尾了前面是这个负担主要责任嘛，责任方哈。这个比方说蹭了前面的车，然后呢，前面的车呢，车主呢，就是您说的这种情况哈，可能猛踩刹车的比较多哈，这种情况，卷入这种交通事故，怀疑对方可能比如说受药物影响或者酒精影响，这个时候再报警的话，警方是会出警的，是吗？
是的，如果怀疑对前方的这个驾驶者毒驾，首先我想的肯定是要保持冷静啊、确保自己的安全，这是肯定的。然后呢，不要去跟疑似毒驾的车辆呢去争道或者超车，因为对方可能在一个很兴奋或者无法判断的这个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呢，还要注意的是记录下对方车辆的车牌号、颜色、型号和行驶方向，保持一个安全距离，然后在适时的时候拨打这个000向警方去报告这个他们的车辆位置和行为等等。
如果是被检测出比方说非法药物呈阳性的话，这个司机或者是相关责任人会被受到什么处罚呢？
在这方面呢，这个昆山政府呢就采取零容忍的这个态度。体内相关的药物成分如果呈阳性的话，那么驾驶证呢会立即被吊销24小时。但最终如果被法院定罪的话，法院呢可以进一步的吊销驾驶执照1到9个月，罚款呢可以高达也是数千澳币或监禁最高3个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驾驶人有未决的毒驾案件，也就是说他可能是重犯的话，那么法院会立即吊销驾驶执照，直到整个案件处理完毕。那么再如果这个驾驶人在过去5年内被定作为毒驾，属于累犯的话，那么这样的处罚呢可能会更严重，驾照的吊销时间呢可能长达数年或者数万元的这个澳币的罚款。同时如果这个情况是同时酒驾又同时毒驾的话，就是两个都服用都过量了的话，都检测阳性的话，那么这种情况被法院定罪呢，法院可能会判处这个吊销驾照至少6个月，罚款数千的澳币或者监禁这个9个月高达。
非常谢谢林律师的介绍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热线号码是1300-799-323，您可以拨打参与节目来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早上好。
早上好。
我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我看到就是在刷手机的时候看到有一些案例，当然这个不是澳洲的，就是有一些年轻男女他们谈恋爱，然后呢发生了关系，可能是酒后，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分手了，然后女生反过来告男生强奸。我想在澳洲有没有就是会成立强奸那种标准是怎么样的，然后以及该怎么去避免这种事儿。比如说如果你一般谈男女朋友的话，你不可能就是不可能就是说哎等一下我们书面签的字或者是录个像什么之类的，该怎么去征求性同意是比较有效的呢？
是，感谢您的这个问题。有4个标准我们需要去特别注意的，当中我们把它罗列为主观跟客观。首先第一点就是客观，是否包含这个肢体上的身体进入啊， 比如说是否有侵害女性的这个她的身体，这个呢是在客观上的，客观上的。那主观上的第二点呢，我们要考虑的是是否存在自愿同意。那就像您刚才表达的，那几乎不太可能说我们事先签个书面，那当然这在实践当中也是非常难的。但是要注意的是，这样的同意呢，我们是要去环境看的，而不是单纯一个语言的。比如说这样的环境包括你们之前的过往的交往记录，当时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场景，以及双方的语言表达和关系表达。但要注意的是，有这样的同意呢是可以被撤回的。比如说一开始的时候双方可能都是在一个你情我愿或者感情很浓的关系，但是女方是可以在中途突然选择撤回这个同意的。如果男方不尊重这样的撤回同意，继续实施这样的性行为的话，也是有可能构成强奸的。此外也要注意，这样的主观的同意呢，在有些情况下是会被视为没有同意的，比如说是在精神模糊的情况下，或者被欺骗，或者是被胁迫的情况下，或者是他没有表达同意，但是呢，没有表达不同意，但是呢，他通过哭泣，或者是情绪僵硬，或者是呆滞、精神模糊等等，用他的这个意识状态来表达，他并没有给予过正式的同意。这种情况下呢，也会被认为是不同意。那这种情况是要综合的看的，不是单方面的去举证说，事后他说，哎，我从来没有同意过，这个事情就结束了。您在刑事案件当中可能也听过一个原则，叫做，疑点利益归于被告。所以呢，我们要把这样的疑点呢都给排除掉，才能去控告一个这个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可能是涉嫌这个强奸的，这是第二点主观上。那第三点呢，我们还要判断说被告是否明知或应该知道对方没有同意。那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刚才讲到了，在历史环境下，双方是情侣朋友，那男方一直都认为女方她是同意的，她并没有被赋予一种她应该知道对方没有同意的一个前提。那这种情况下，对男方的这个抗辩呢就会增加很多。这第三种。第四种，同意呢必须要在每一个环节都持续有效比如说从这个双方的肢体的触碰、牵手、亲吻，到最后的这个侵入状态，这种情况下都是必须要持续存在的，而不是一次性的给予同意就代表着整个环节都同意。这也是关于主观的，所以呢，整一个四个呢都会被列为判断标准，而不是简单的女方在事后报警就会，直接就逮捕或控告，或这个就是申诉了，就判断男方是强奸，并没有这么的简单。希望这个答复能够帮助到您理解啊，
黄先生。
嗯，好的好的，因为我看到刷到的时候有一些是这个。当时同意，然后事后后悔，然后事后撤回同意，然后性同对，然后或者是婚礼想念什么之类的，可能刷的也太多了。好，谢谢。
好嘞，谢谢黄任咨询，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向做客节目现场的嘉宾林慧敏律师现场咨询法律问题。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李女士。李女士您好。
你好。
哎，您好。
我想请教一下律师两个问题。
嗯。
就是关于那个立遗嘱，可以吗？
嗯，您请讲。
请教一下律师，在澳洲如果用中文去立遗嘱的话，会有法律效力吗？
嗯，李女士。
哦，好的。哎，谢谢您的问题。您可以用多语言去设立您不同的这个法律文件，包括遗嘱。但是您要注意的是，这样可能会带来理解力的这个问题，因为无论在翻译过程中，还是您自己的中文描述当中，都可能会使得不同角度的人的解读带来不同。因此呢，选择官方语言，并且选择由律师为您书写这个官方语言呢，可能能确保这个理解力呢相对统一，而不至于说后代涉及成人他们对不同的理解又发生争执。这个是一个很大要考虑的地方啊。
哦，那这样子就是说，在如果在律师的那个帮助之下，然后用中文，然后律师就是用两种语言，就是中文跟英文两种语言，然后就 肯定有效了，是吗？
可以，我们会建议您可以考虑两种语言，然后以英语为这个法律适用原文，中文是当做这个参考文，这样能帮助您理解说您做的这个遗嘱是符合您的意识表达的。
哦，这样子，好，那明白。还有我想问一下立遗嘱有什么程序需要遵循呢？
哦，
就是说需要什么证人啊，什么或者是反正就是有什么要遵守的呢？
谢谢您。有以下几点要特别注意的啊。首先呢，您的立遗嘱过程当中呢，您肯定要有个遗嘱执行人啊。此外呢，要有受益人，这两方呢，他们可以是相对一致，但是呢，你也可以把它分开，把遗嘱执行人跟受益人相对分开。这第二点，第三点呢，你要确保你的遗嘱里面的遗产有什么，就第三点。第四点呢，你要看是否要考虑一些特殊条款。比如说是否要指定照顾一些未成年子女啊，或者为一些特定人群设立信托啊等等，这是他遗嘱的内容啊。那么对于他的立法的要求呢，首先他要有书面的这个形式，除非是在某种生死关头的这种特殊情况。此外呢，还要有你的这个签名，还要有这个必须为两名见证人在场的，并且是成年人的，且通常不能是受益人作为这个见证人啊，这也是要注意的。在第三点呢，比如说遗嘱的这个保存，您可以保存在自己的家中，比如说保险箱，也可以放在律师处，也可以去法院进行登记啊。那此外你要注意，遗嘱也可以被更改啊，你的你可以用新的遗嘱来替代老的遗嘱。那之后在遗嘱的执行过程当中呢，您的执行人呢，他呢也要去法院去申请这个遗嘱认证。遗嘱认证，并且呢，也要确保后续的受益人得到税务合规，这是几个大的点啊。在起草的选择的时候，您可以选择复杂或者相对非标准的，或者您拿不准的遗嘱呢进行法律建议。如果您认为自己的遗嘱的内容或者财产或者受益人执行人都相对清晰简单，并且您也可以理解遗嘱内容的话，您也可以在相关的邮局去购买这个 will kit。这是一个相对的模板，来帮助这个当事人去建立一个简单的一个遗嘱。好，以上供您参考。
嗯，
好，谢谢。
好嘞，谢谢林女士咨询，祝您顺利哈。听众朋友，我们的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向林慧美律师呢现场咨询法律问题。这位是洪先生，您还在现场，请问您还有继续问的吗？
哦，我有，就是现在黑五快到了嘛，然后我就在想，就是关于一些购物之类的东西，有没有林律师提醒我们观众朋友们要注意的东西，在法律上，比如说一些购物的纠纷啊什么之类的，因为我也在看，最近在看黑五的一些东西。
嗯，这是非常应时的一个问题。
对，
大家都在看。
是的，非常感谢您这个问题，而且正好其他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注意一下。首先呢，我想提醒大家，就是关于这个 misleading， 就是虚假宣传或者误导性广告，我觉得这个呢也是消费者跟商家歧义最多的之一的一个纠纷来源。那当中呢还包括就是说，比如说到了黑五了，我说我打折了40%，但其实我是提价了再打折。这种情况下呢，它并没有体现出它真正的市场价格或历史价格，它也是会违反这个澳大利亚消费者法的。哦，这是大家特别注意容易忽视的，而不是简单比如说我夸大的宣传或者功能都夸大了，这个大家应该都能理解，有点 misleading。 但如果这个定价问题当中出现涨价之后再打折，这个也是构成这个违反澳大利亚消费者法的可能啊，这是一个。然后此外呢，关于退换货的这个政策，那对于普通老百姓，我们是期待就是对于不符合期望或者有瑕疵的商品呢是要进行退换的，有权利退换的。
嗯，
那在 黑五购物中当中呢，有些商家呢可能会去延长，也可能会去缩短，但要注意的是，无论它是延长缩短，它必须要在这个购物的这个链接或者显示页面明确的说好，说这样的产品可能存在瑕疵，或者可能临期，或者它是无法去退换的，它必须要对于一般的这个退换政策之前，在您的购买特定商品当中进行明确的这个表达。这第二点我想特别表达。第三点，在黑五期间，比如说促销活动是非常频繁的，那商家呢有义务要去保障他的这个标价是正确的，如果错误的话呢，那么有权利去要求这个赔付差价。但是有些从国内来的朋友呢，可能会觉得有一个差价，比如说以一赔三、以一赔十这样的说法，这个呢并不是直接适用于澳洲啊。一般多见的，比如说如果是以这个过失性的这个贴标错误的话，可能是以赔付这个差价为多见，并不一定存在说一赔三、一赔十这样的说法啊。这第三点要提醒大家。还有一点，最后一点要提醒大家，包括这个跨境购物跟关税的问题。那黑五呢也可能是全球范围的，所以呢在一定情况下也可以到别的国家去购买会这个产品。那这种情况下呢，可能能免除一些 GST 的问题，但是也要注意说进关税的一些其他的问题，可能是带来主动申报的这个问题也要注意，而不是说一单方面的依赖于这个销售商家去定这个税务，而是有些税务可能要涉及到自己去报税的啊，这也要注意。以上几点当然不能穷尽了，但这几点是非常典型需要提醒大家的。
好嘞，谢谢林律师的介绍。请问胡先生，您这个答案您满意吗？
我很满意，谢谢林律师和 SBS。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最近中日局势比较紧张，然后我最近也有看 SBS 发的一条新闻，是说澳洲一个科研机构调查，如果中日爆发战争的话，澳洲民众有没有充分准备，会不会引起对亚洲人的仇恨。那作为一个华人，我想如果社会上有反华的情绪，或者说对反亚裔的情绪遭到了一些比如说语言或者是身体上的攻击，我们有什么维权的方式？当然它可能分为这个普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一些针对所有人的问题，不是针对所有人的建议，比如说受到了攻击该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一些就是少数族裔我们该怎么去避免。对，
好的，谢谢您的问题。无论是反歧视法还是刑法，都有在澳洲明确规定任何人都有平等这个权利，无论他的族裔或者是文化背景。这种情况下如果遇到立即的这种人身伤害的话，那毫无疑问第一选择一定是报警，一定是报警，这是第一选择，这是第一选择。那此后如果有进一步的这个伤害，那如果是财产损失，你可以考虑这个民事诉讼。如果是种族歧视，澳洲有多个这个可以选择的机构，比如说人权委员会，还有不同州或者地区的 Human Rights 的 Commission， 甚至包括这个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如果涉及到商家或者这个Fair Work 雇主方面的种族歧视吧，也会相关的这个介入。所以我们要判断这个事情是热暴力还是冷暴力，急还是缓，然后有多种形式可以去选择。
谢谢洪先生咨询。
好，谢谢。
好嘞，谢谢洪先生，非常谢谢林律师的介绍。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今天聊的话题呢和毒驾相关啊。林律师，在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提到了您刚才给我们介绍了这个道路毒品检测的程序，以及会受到了一些惩罚哈。就是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说，这个被检测的司机哈拒绝接受测试，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不同的惩罚或者什么不同的后果吗？
是根据这个道路运营法，如果这个驾驶者他被合法要求提供唾液或者血液样本而拒绝，就会构成一个违法的行为。就要注意说，拒绝本身他可能法律后果就会带来驾照暂停、罚款、监禁，或者高额数千澳币的这个罚款或监禁等等。那后面呢也可能会面临着以毒驾同等处罚。 那法院呢也可以去强制性的吊销执照至少六个月，并且有权延长这样的吊销的期限。要注意的是，除了这些惩罚本身呢，拒绝的检测呢往往会让警方更容易合理的相信并且建立对驾驶者受药物影响驾驶的一个合理的怀疑，从而导致进一步严厉的这个检测、拘留或者是起诉的行为啊。所以我觉得遇到这样的情况，配合或者可以做一个合理的解释，那拒绝本身它就会带来一定的惩罚了。
对，刚才就是提到的这些案例中啊，比方说一些交通的事故吧，如果比方说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剐蹭或者发生交通事故呢，被认为是责任方，或者即使不是责任方啊，他就自己就擅自选择了离开现场，可以比方说我们常人看起来像这个交通肇事逃逸一样啊，像这种逃离现场的这种行为，作为涉事的另一方啊，不论是责任方还是受害方啊，一般来说怎么样去主张自己的权益比较好呢？
是像我们刚才有所提及，就是说如果我们发现这样的有可能性的话，我们就尽可能先记住对方的这个车牌的相关的颜色啊、车牌号啊、型号等等。那如果这种逃离的话，逃离的情况呢，我们第一建议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去追他，因为我们并没有受过专业培训，我们也不具备这个逮捕的这个技能，所以一但简单的去一味的去追逐的话，可能会带来更大的伤害。
对，
所以一定情况下自己的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老百姓也没有这个法律上的这个责任和义务说我们一定要去逮捕犯罪嫌疑人，因为我不具备这样的技能，所以一定要确保自己的安全，甚至保持一个距离，好。然后其次，在这样安全的前提之下去记住对方的这个可能的这个线索，这个相关的记录，再交给警方，由警方去采取这样的逮捕的这个行为，就尽可能的拍照，尽可能的录像了，
所以
远离事故现场，
最终
确保不要被伤害。
对，所以最终自己的这个还是找保险公司来理赔哈。就是说，还是回到这个毒品的问题哈。就是说，如果是怀疑或者感觉自己的家人，尤其比方说孩子、青少年有这个沾染毒品的这个可能性哈，作为一个家长或者作为一个家人，怎么做比较好是合法的呢？
是，感谢你的问题。那昆士兰，我们感觉到昆士兰州对于毒驾这个事情是零容忍，但是呢，他对于这个戒毒这个事情呢，他是鼓励康复，而不是单纯的去罚，那并不是的。那在昆士兰州呢，多种途径呢都可以获得这个戒毒支持的治疗的支持。如果我们身边比如说亲朋好友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第一步就寻求政府的这个24小时免费的这个帮助热线。提供相关的酒精或毒品问题的这个支持，并且全程都是保密的一些治疗服务。
这个号码呢，我看林律师专门为我们准备了，是1800-177-833，对吧？
是的。
非常谢谢林律师的介绍以及做客今天我们的现场说法听众热线节目。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哈。因个人情况因人而异，法律问题复杂，本节目呢仅供一般性参考，并无意提供任何个案法律建议，具体法律纠纷呢还请您咨询专业的律师。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